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明智的儿子使父亲欣慰，愚拙的儿子藐视自己的母亲。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埃及出发的漫长旅行的第三个月，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附近安营。摩西到了山顶上，耶和华就对他说话。摩西下了山，召集民间的长老来，向他们重述了上帝的话。
上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都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宝贵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现在我问你们，你们如何回复上帝？你们要在凡事上听他的话，做他的选民吗？你们的答复是什么？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摩西又上了西乃山山顶，向上帝报告百姓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
耶和华同时指示要在山的四周定了界限，无论是人是牲畜，不可进入圣地，凡侵犯的都要致死。
上帝要我们今天跟明天自洁，也就是我们要洗衣服，家里还要大扫除。
爸，为什么？
因为摩西说，在第三天上帝要降临在这山顶上向我们说话。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有很大的号角声。
妈，我好害怕哦。
是的，好宝贝，我们大家都害怕，营里每个人都发抖呢。号角声是信号，要我们跟着摩西到山脚去。
妈，你看，西乃山上的黑云好像在冒火哎，云不断地升上来，好像是好大好大的火炉，
整个山都在震动，好像我们发抖一样。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
摩西，你走进云层到山顶上来。
摩西就照着做了， 然后上帝告诉他，到山下去警告大家不可靠近，上帝就要极其威严地向大家说话了。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制造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任何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就这样，在极其庄严和隆重的气氛中，上帝向以色列的百姓宣布了他的十条诫命。以色列人因为恐惧而颤抖，所以从西乃山退得远远地对摩西说：
摩西啊，摩西，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
摩西，你请你和我们说话，
请你和我们说话，
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我
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
然后摩西离开了百姓，走进了云中，在那儿，上帝又给他许多命令和典章来管理和审判以色列人民。摩西回到百姓中间，将上帝命令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回答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凡上帝所吩咐的，我都要写在书上。
第二天清早起来，摩西在山下筑了一座坛，然后召集百姓来献祭，并与上帝立约。
现在 我将牲畜的血洒在你们身上和约书上，作为你们和上帝立约的凭据。上帝要亲眼目睹这个仪式。
阿们。
两分钟的圣经。摩西律法，也就是十条诫命，也有人把它称为十诫，是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件之一。十诫记载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先说明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之后神开始列出十条诫命。第一条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是这位独一无二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是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做奴仆之地领出来的。所以耶和华有资格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如我不可以以别的人为我的母亲，他们不可以以别的神为他们的神，就如我一时只能前往一个方向走，他们不可以侍奉两个神。今天您和我也要接受这个观念，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两分钟的圣经。摩西律法，也就是十条诫命，也就是十诫的第二条是，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真的存在，但是他没有一个形体，没有形象，我们看不见神。因为神没有形体，所以人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代替神，而说，哎，你看，这就是我的神啊，或者说，我的神像这个。不，我们不能用笔和纸描绘神，不能用金银雕刻神。有时候圣经也提到神的膀臂或神的眼睛，但是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从亘古到如今，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明白，我们的神是无形无体的。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神不要人跪拜、感谢或侍奉别的神，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里的十条诫命，十诫 的第三条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是神圣的，神是圣洁的，神的名字也是神圣的。古代以色列人都不敢说神的名字，这个意思是说他们不发他名字的音，他们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跟今天大不相同。如果您看过美国或西方电视节目和电影，演员生气的时候常常说哇耶稣基督，或哎我的神啊，这样的话，但他们的用法是把这圣洁的神的名字用为坏话、感叹话、发泄性的话，甚至于有时候是诅咒人的话。这种用法都不荣耀神，这种用法都违背十诫的第三条。神说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换句话说，神把这个看为罪。下次您的朋友生气的时候，如果他喊叫出您的名字来泄愤，你会高兴吗？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要妄称耶和华神的名。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里的十诫，也就是十条诫命的第四条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命令古代以色列人，每当星期六他们要休息，不要做任何工作。神又告诉他们，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今天的社会，很多人忙来忙去，但是神说我们应该抽出时间放下一切事情，休息一天。虽然神没有把这个要求给基督徒啊，不要求基督徒一定要按照这个诫命来度日，但是这个诫命有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慢慢的，公司、学校、大夫等都发现和明白这个原则的重要性，所以他们让雇工、学生啊，别人每周有自己休息的时间。这个新的发现啊，3500多年以前已经有天上的神告诉人类的，而且他命令人类。
我的一位侄子日前独自去爬山，疑似摄影的时候不小心失足坠落山崖丧生了。年老双亲顿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可想而知。我除了痛惜侄子的英年早逝外， 更想摇天责问，你为什么这么不注意安全啊？你的母亲对你撕心呐喊的呼唤，你可还听见？你怎么忍心就这样留给他对你永远锥心的思念呢？2014年末及2015年初，田纳西州的医院里连续有3位中国留学生因车祸受重伤住院。他们的父母当时都立时放下一切，心焦如焚地远从国内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的环境来照顾他们。还好此地的教会发挥极大的爱心，全力陪伴他们度过这段人生的艰辛路。其中汪同学医生3度宣布脑死，他的父母不肯放弃，求助于上帝，整个教会也同心地为他们呼求向神祷告。16天后，孩子奇迹般地慢慢苏醒过来，经过复健理疗，1年后已经能够生活完全自理，再度回到学校当研究生了。在教会里听到汪波波、汪妈妈为主做见证，讲述这段经历所受的煎熬和心路历程时，很难不让人感动落泪的。梁同学的情况也是脑部受到重创，虽然医生没有宣布脑死，但却是在父母30多天焦急揪心的守候才慢慢的苏醒。从昏昏迷迷的意识不清却力大无穷难以照料的阶段，到半知半解，身心灵都需要极大的爱心与耐心来呵护陪伴时，更加艰辛的漫长复健过程足以让人心力交瘁无法招架的。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教会多位弟兄姐妹的陪伴打气与扶持，他的父母要如何面对这段不知道何时是尽头的艰难日子。1年半的漫漫长路走过了，终于在前几天听到梁爸爸说，儿子看起来是有希望可以完全康复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您垂听弟兄姐妹及这对伟大父母的祷告，让他们更坚定地信靠你，靠你的力量。您是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大能的神，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你，你必赐下每天够用的恩典。我的心真是为他们欢喜快乐。父母山高水深的养育之恩难以回报，孝经这本中国古书开宗明义地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出入行止守规矩，以安全至上，不让父母担忧，也就做到最基本的孝顺了。有句话说，娘想儿长江长，儿思娘扁担长。您对这句话是如何解读的呢？既是母亲又是女儿的我，深深觉得这句话对两代间的关系形容得太传神贴切了。且让我们一起努力来缩短长江和扁担间的距离，平日勤于问候，多为父母着想些，出门在外的游子更当常常与父母保持联系，嘘寒问暖报平安。可别让母亲要如长江水般对你有无止境的牵挂与思念。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到永远。诗篇121篇8节。在此向天下所有的母亲致敬，并祝福您平安喜乐。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有名的一段话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十条诫命，时常称呼为十诫。十诫的第五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圣经里，孝道非常重要，孩子要孝敬父母啊，孩子要敬畏、听从、尊敬、照顾以及爱他们的父母。诅咒父母的必要治死他，打父母的必要治死他。出埃及记也告诉以色列人，孩子要听从父母的智慧话，孩子要保守父母的好名声。父母亲呢，他们老了的时候，孩子要供养他们。今天的我们也应该以这个诫命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孝敬父母。
圣经上说，年轻人呐，要听从你父亲的训诲，不可忘记你母亲的教导。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进钱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里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Whether it's good or bad that tends to come my way, from the highest hill or deepest valley, I will claim His rest. For the one who loves me makes me richly blessed. Fresh delight, deep lament, whether in joy or pain.To be content. For the one who fills me with His Spirit always knows what's best. And the one who loves me makes me richly blessed. And I know that life is like a ship that sails out on the sea.
Sails out on the sea.
Sometimes sailed by the calm and sometimes plunged.
And sometimes plunged into the
fury. My heart provides a
warm and sweet caress.
For the one who loves me makes me richly blessed. Blue sky. Good or bad that tends to come my way. From the highest hill or deepest valley, I will claim His rest. For the one who loves me makes me richly blessed. For the one who loves me makes me richly blessed.
分钟的圣经，十条诫命的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生命是神造的，所以生命是神圣的。人是社会的基础，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因为生命是神圣的，所以神要保护生命。因为生命是社会的基础，所以社会也要保护生命。我还不知道任何社会容忍随便杀人，我还不知道任何社会不保护任何生命。社会不一定保护所有的生命，但是它保护某一种或某几种生命。神的法律和道德标准高过人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所以神说不可杀人，意思是不可以谋杀。这个诫命的范围之外也许是误杀，就是说完全无辜的杀人，譬如交通事故和飞机事故，再加上惩罚罪犯以及战争。神要我们把生命看为神圣，神要我们爱生命，保护生命，他不要我们夺取生命。
圣经上说，凡事都不亏欠，唯有彼此相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两分钟的圣经，十条诫命的第七条是不可奸淫，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家庭是神设立的，所以婚姻和家庭都是神圣的。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人的身体也是神圣的。奸淫得罪神，因为奸淫是用错神所创造的身体。结婚以后的奸淫得罪配偶，也得罪神。婚姻以前的奸淫得罪自己的身体，得罪伙伴的身体，也得罪神。即便两个人都共同同意犯奸淫，这还是一个罪，因为是违背神的法律，违背神的道德标准，也有可能会破坏家庭或传染疾病，也有可能会有人怀孕。请我们都要自制，守贞，过圣洁的生活。
圣经上说，你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两分钟的圣经，十诫，也就是十条诫命，摩西律法的第八条诫命是不可偷盗，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这条诫命让我们知道私人的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所有权都是神圣的。我的东西是我的，而不是你的。你的东西是你的，而不是我的。窃贼和强盗的想法是，我的东西是我的，我会把它保留。你的东西也是我的，我会把它拿走。神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安定，所以他说不可偷盗。不可以偷什么呢？不可以偷私人的东西，不可以偷国家的东西，不可偷公司的东西，不可偷学校的东西，不可偷任何东西。偷懒等于偷老板的时间和金钱，偷情是偷别人的爱，也会破坏一个婚姻关系。偷盗是违背那位创造以及爱你的神的原则和诫命。
圣经上说，要以手足之爱相亲相爱，要结成互相敬重。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里头的十条诫命就是摩西所颁布的十诫的第九条诫命，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有这个诫命，我们就知道真理 是神圣的，我们不可以随便说谎话，保护自己，强调自己的立场，不可以捏造一些话来陷害别人。作假就是犯罪，撒谎也是犯罪。在这里，假见证包括默默无声，在应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因为我的沉默就陷害无辜的人。虽然我没有撒谎陷害他，我的无声还是陷害了他，这也是我的罪。在这里，假见证也包括故意的让人家误解，不明白真情，所以我解释的时候，我要能够够清楚和完整，让对方完全明白真情。我认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诫命是很实用。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两分钟的圣经，十条诫命的第十条诫命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这句话跟其他九条诫命都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简单的说，这个诫命就是不可贪心。这个诫命至少强调两点。第一，神关心人的心，神要求人要拥有一颗圣洁的心，所以不要破坏我们的心。我应该保守我的心，贪恋就是会破坏我的心。第二，不可贪恋这个诫命呢，肯定私人的财产也是神圣的。我不但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连贪恋他的东西都不行。在这里，东西包括动产、不动产、人、动物等，就是他一切所有的。朋友，请我们学会保守我们的心，就如箴言第四章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发出。
听众朋友，神写圣经跟人类沟通，神只写真理，真理就是真实的事情。神写的真理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发生过的事情，第二类是生命之道。第一类真理在圣经的第一卷书最为明显，比方说神创造宇宙万物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大洪水的发生和挪亚一家人得救是真实的，亚伯拉罕跟神立约，他家的男人代代行割礼作为此约的记号，这件事从当时至今已经持续了4000年。神有选择性的在圣经中写下一些人做的事以及神自己做的事，让人知道过去，好面对未来。神写第二类真理是为了人生活的对，生活的好。神第一次记载生命之道是在圣经的第二卷书
出埃及记，其中最著名的一段叫十诫。下面我就简单跟您谈谈十诫里的生命之道。十诫的第五诫说，当孝敬父母。人孝敬父母这种生活态度是对的，我们遵行了，父母亲就幸福，我们自己也会长寿，对爸妈对自己都好。随后的五条诫命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骗人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这五件事情我们不做是对的，不做就不会伤人，别人跟我们都能生活得好。十诫的头四条诫命和神有关。十诫之首说，除了我，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只单单敬拜这一位独一的创造主神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只有一个。敬拜神的时候，不假借任何雕刻的偶像就对了。如果去拜其他不存在的假神，或是把人当作神来拜，都不对，只会把人引到虚妄的邪路上，有害无益，对自己对社会大众都不好。这是第二条诫命。有人说，我的生活就是不要跟神有关系，这不但不对，更是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造物主神是真实存在的，人和万物都是他造的。人不敬拜神，就好像人不认自己的父母亲一样，是不对的，也是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生活里面。第四条诫命，神说，一周的最后一天，大家都不准工作，要安息。亲近神，敬拜神，认识神，学习神。用心守安息日的人，慢慢的就会懂得神和生命之道，谈论神的时候才不会有口无心，在团体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做人谨慎，待人尊敬，态度端正，言行自守，不但自己活得好，也能够帮助别人活得好。刚才简单介绍了神的真理和生命之道，您能够看出来神写圣经带给人的益处与帮助吗？如果您想得到一本圣经，请告诉我，来信请电邮 smzg@smzg.org， 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收就可以了。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 他们以近前为得力的门路。然而近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Holy Spirit, heavenly Dada, fill our hearts with your heavenly love. Make us one, make us one, make us one, like the Father and the Spirit and the Son.One. Holy Spirit, heavenly Dada, fill our hearts with your heavenly love. Make us one, make us one, make us one, like the Father and the Spirit.In this dark and violent world, there is a war that rages on for the hearts of the believers whom the Lord has called as one. We will take our stand together for the glory of the cross, and the walls that have divided us will crumble.The sound of praise again is heard with one voice. Holy Spirit, heavenly Dada, fill our hearts with your heavenly love. Make us one.Son.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